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八章。好，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呢，是有关耶稣赶鬼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这样的一个事件哈。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一种矛盾哈，有这样的一种矛盾，一方面好像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孔子告诉我们说要敬鬼神而远之。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这些鬼神的事好像是很高高在上的，所以呢我们不讨论这些事哈，我们就讨论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些社会层面的事。所以整个的儒家的思想更多的考虑的是这个地上是一种社会伦理的哲学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在中国的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很多时候好像尤其是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哈，很多时候鬼这个词这个存在哈，好像是一个被通过各种渠道去被认识或者是被宣扬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可以多休息一天，对不对？因为要过什么节？清明节哈，要过清明节哈。然后你会发觉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时候讲到一些事的时候，他们会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惊讶的情绪，说这是什么鬼。好，但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哈，来思想有关这个事物哦，有关鬼，有关魔鬼的事哈。我记得在好些年前哈，有一次和一个刚刚信主的姐妹在聊天哈，她家里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她刚刚信主哈，她对这个信仰的认识还很有限哈，她就跟我讲一件事哈，她说她每次路过静安寺的时候，她就觉得这个地方她心里面不舒服哈，看到静安寺的时候，她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好像心里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感受一样哈。好像那个里面就有一些邪灵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哈。当我们讲到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当我们讲到鬼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是不是？清朝有一本小说叫《聊斋志异》，就是讲这些鬼发生的事哈。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你会发觉新约里面也很多地方讲到有巫鬼，是不是？哦，耶稣常常会赶鬼哈。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来仔细来看这个问题哈，建立我们对这个巫鬼以及对耶稣的进一步的认识哈。那我们首先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八章的28-34节哈，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经。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你在这地上的权柄是超过这地上一切的受造之物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心里面 哦，对，魔鬼有惧怕的时候，求你真实的给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哦，他对这些邪灵有绝对的权柄，所以神啊，让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哦，当面对撒旦一切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哦，向他发出得胜的宣言。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你的真理和话语来。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这一大段是在讲到天国的扩张哈，前面讲到了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招选了，哦，他选召了一些门徒来跟随他，是不是？哦，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当这个天国扩张的时候，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些敌人或者说难处？是不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这个天国扩张，第一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邪灵、巫鬼这一群哦，抵挡神的这一群邪灵，他们的工作。好，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左边这张图呢，是整个当时的耶稣时代的这个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哈。我们看到北边的地方，这一块地方是加利利，中间的是撒玛利亚，在南边的是犹太地，是不是？那加利利海呢，其实不是海，是一个湖哈，是一个湖哈。那在右边的这张图呢，加大拉呢是在这个湖的东边的地方哈，是在这个特拉可尼和底加波利，应该是属于底加波利的这个境内哈。那这个地方呢，你看这段经文，你就会发觉哈，这个地方其实应该主要住的应该是什么？外邦人。为什么？以色列人是不会去养什么猪的，因为以色列人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哈，不洁净的动物哈。所以耶稣从他显神迹医治了这些病人的加百农，坐船去到了加大拉这个地方哈，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哈。然后呢，就发生了下面的这一个事件哈。当然，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它使用的这个地名会不太一样哈。基本上就是在约旦这个加利利湖的东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哈。那边有很多的坟墓哈，那边有很多的坟墓哈，因为那个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干燥的，可以去入葬的这样的一些坟墓和洞穴哈，坟墓和洞穴哈。那这个是地理上的这个位置发生的事哈。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之前哈，我们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福音书为什么要反复的继续耶稣赶鬼哈？如果你比较熟悉圣经哈，如果你读过很多遍圣经哈，你会发觉旧约好像从来没有讲到过赶鬼这个主题，是不是？旧约里当然他会讲到说，利未记里面说你不可以怎么样去交鬼，你也不可以和那些交鬼的人怎么样交往，和他们好像很相处很好。这个是利未记20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当中的要求哈。但是在整个旧约里面，你几乎没有看到说有哪个事件是在讲到说，哎，某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是先知或者是什么人把另外一个人身上的鬼给赶走了。好像没有，是不是？好像没有这样的事件，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今天在福音书新约一开始的几个福音书里面，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要强调有关赶鬼这个事呢？难道是那个时代的鬼特别多吗？旧约没有鬼，是吧？新约里有一群鬼，然后耶稣来了就把这些鬼都赶走了。耶稣的门徒出来了也把这些鬼赶走了。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哈，第28节哈。 12章28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在讲到耶稣赶鬼哈。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整个的马太福音在讲到一件事，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是不是？他到这个地上来，他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所以当他传福音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而当这个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哈，鬼都要被怎么样赶走。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当这个末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再没有什么魔鬼，魔鬼都到什么？都到了那个地狱的火湖里去了，接受那个永远的刑罚了哈。所以当耶稣开始在这里在扩张，在建立这个国度，在扩张这个国度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这个国降临的时候要把这些鬼怎么样都赶走，要把这些鬼都赶走。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地方哈。但是我们要再往前再追溯一下哈，再往前要再追溯一下哈。圣经第一次讲到魔鬼的工作是在什么时候？创世纪第三章，是不是？创世纪第三章，魔鬼去引诱夏娃，然后夏娃就犯罪了，亚当也跟着夏娃犯罪，然后神就咒诅了亚当、夏娃以及魔鬼，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更前面的这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福音书要特别去想反复的记载耶稣赶鬼这件事哈。你会发觉新约里面会把耶稣与亚当做一个对比，不管是在路加福音讲到家谱的时候从耶稣一直推到亚当，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是不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第15章怎么说的？那个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创世纪第2章里面的，是不是？那个末后的亚当就是直到耶稣基督成了使人叫人活的灵，耶稣成了叫人活的灵哈。你会发觉哥林多前书15章就开始做一个对比哈，是一个亚当和耶稣的对比哈。所以在这里对于这个赶鬼这件事，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哈。那位首先的亚当，当他在这个面临魔鬼向他说话的这个事情之前，他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住在伊甸园里面，是不是？那伊甸园是什么？没有罪的世界，是不是？这个伊甸园是神所造的这样的一个园子，让亚当夏娃可以在这个园子里面生活，对不对？那末后的亚当，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处境是什么？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是不是？你会发觉这两个处境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哈。好，神对亚当的命令是什么？你要看守管理这个园子，对不对？很多时候我对弟兄姐妹说哈，你去读创世纪第2章，好像没有罪，没有什么强盗，没有小偷，亚当到底要看守管理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亚当看守管理的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的，有一个 目标的，对不对？好，神给耶稣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他有一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什么神的国度，以弥赛亚王的身份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是不是？你就在这里你就看到亚当和耶稣的这个差别了。亚当是什么？那个园子是什么？上帝造好的，然后上帝就说，哎，你在这个园子里你要怎么样？你只要看守管理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耶稣是什么样？是要建立一个原来这地上的国度不行，要建立一个什么天上的国度，是要好像从没有到有慢慢建立起来的，是不是？可见他所要面对的处境，神的命令的要求是比亚当更怎么样艰难的。我们再来看结果，结果是什么？ 啊，亚当是在没有罪的这个处境里面，他的任务是相对简单的，但是他却怎么样受了魔鬼的引诱，他没有怎么样，他的任务是什么？看守管理，对不对？看守什么？管理什么？就是要让魔鬼不要进入到这个园子里面。但是当夏娃和魔鬼说话的时候，他还没有伸手去摘那个果子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怎么样？没有遵行神的命令了，没有遵行神的命令了。所以首先的亚当没有做到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把撒旦驱逐出伊甸园。反而和这个撒旦开始什么对话啊？虽然是女人和他对话的，所以在幕后，耶稣要做一件事，是亚当没有做到的，就是什么？要把鬼给赶出去。神的国里面不能有怎么样鬼，是不是？神的国里面不能有鬼哈。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你就越发的知道说，为什么要反复记载耶稣赶鬼？不是因为旧约没有鬼，新约鬼特别多哈，是因为耶稣要显明他到地上来，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事，啊，他和亚当没有成功的地方，他一定要怎么样做成，一定要做成哈。所以当今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说耶稣在那里反复的在福音书里面反复的继续耶稣赶鬼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去行呢？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带着这个问题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首先仍然要思想一件事哈，马太福音一开始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是不是？一开始是用旧约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然后就借着耶稣所行的、所说的、所经历的来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的人，是不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是什么，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他对大自然有这样的权柄，以至于大自然都要听他的话。再往前我们看到他伸手一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怎么样，立刻洁净了，是不是？在前面是什么？他教训门徒，教训这些围着他的人，正像 有权柄的人，不像犹太人中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当马太在这里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有人说，哎，耶稣是怎样的人？特别是上一次，当他们经历了这样的风浪以后，第二十七节说什么？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呢？好像他们在那里互相问说，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啊？然后马太就在这里用一个很有趣的、很奇妙的方式来写明耶稣是谁。接下去的一段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耶稣来到了加大拉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就遇到两个被鬼附的人。好，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他们就冲着耶稣喊什么？第二十九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事，当这些人哈，上帝所造的人，耶稣周围的这些门徒跟随他的人，在那里互相问说，哎，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谁先给出了答案？是魔鬼先给出了答案，是不是？是那个邪灵先给出了答案。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是这个巫鬼先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哈。所以在这里的继续你会觉得很有趣哈，不是这些人得到了这个答案，而是反而是这个巫鬼得到了这个答案，是不是？但是邪灵是谁？邪灵是谁？邪灵是抵挡神的，对不对？邪灵是抵挡神的哈。所以你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哈，一方面巫鬼知道耶稣是谁，他要来做什么，是不是？ 另外一方面，你看乌鬼所说的话哈，他怎么说的？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然后他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你会发觉这个乌鬼，他一方面他好像很憎恨耶稣，是不是？一方面他很憎恨耶稣，说，哎，时间还没到了，你怎么就来了呀？另外一方面，你也会发觉他很惧怕什么？耶稣哈。在这里就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哈，那些在地上的要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真实的认识耶稣是谁吗？没有，反而真实的认识耶稣是谁的，是谁？是这些邪灵，是不是？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件事哈？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讲有一段经文很精彩啊，怎么说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哈，今天我们不是仅仅简单的说，哎，我知道有上帝，我相信有神呐、啊。你遇到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人说，哎，我相信是有一位神的。雅各告诉我们什么？魔鬼也相信有一位神。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什么？魔鬼比这些门徒怎么样？更知道耶稣是谁，是不是？但是这些魔鬼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等会我们会来看。这些魔鬼看到遇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惧怕、憎恨、愤怒，甚至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特别去思想，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什么。当我们说我们信有一位神哦，当我们在那里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要真实的知道一件事，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在讲到说我相信有一位神这个事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思想说，今天我和神这位神是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信仰要去真实的面对和处理的问题。魔鬼也相信有一位神，但他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是敌对的，是恨神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个乌鬼的答案给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存在。好，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存在，但是乌鬼却和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乌鬼是要被耶稣驱赶的。乌鬼是要被耶稣驱赶的。 好，我们看到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人以后，我们再来看耶稣和乌鬼的这一段的对话。好，耶稣和乌鬼的这一段对话。好，当乌鬼遇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喊着说什么？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你会发觉乌鬼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好像有一个时候，对不对？有一个时候，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这些鬼要什么呀？受苦，对不对？这些鬼要受苦哈。所以魔鬼知不知道将来有一个审判？知道啊。他知不知道这个审判的内容？知道啊。反而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对这件事的相信程度反而没有魔鬼这么深哈。所以魔鬼邪灵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受审判和刑罚，圣经里面也明明的这样告诉我们哈。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的经文，一处是犹大书的第六节哈。犹大书的第六节哈，犹大书的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哈，犹大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说，哦，这样这有一群是什么不守本位的天使，就是这些魔鬼和他的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这些邪灵哈，他们怎么样？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些人要等候一个什么？审判的到来。哦，这些邪灵要等候什么？审判的到来，就好像地上所有的人要等候那个最终的审判一样，好，等候最终的审判一样，好。我们可以再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好，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到之前，好，二十章的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犹大书里面讲到什么？这些魔鬼怎么样？将来要受什么审判？而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真真实的看到他们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而且这个审判有一个时间是什么？永永远远，永永远远。而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当乌鬼和耶稣说的时候，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可见你会发觉一件事，刚才我们看到魔鬼要受末日的审判，是不是？而这个审判者是谁？在乌鬼的话里面，你就会发觉这个审判者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是要来施行审判和刑罚的那一位。但是魔鬼在这里，在这个加大拉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什么？哎，这个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你怎么就来找我们了呀？我们要去思想这件事，当耶稣在这里要建立地上的国度的时候，他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鬼赶出去，是不是？所以今天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赶鬼是真实的，显明的天国怎么样已经来到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在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之前，这些魔鬼要接受那个最终的审判。但是呢，今天这个国度因着耶稣的降生，因着耶稣的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国度怎么样？今天已经降临到在这个地上了。这个国度不是在那个审判之后才降临的，这个国度今天已经降临在这个地上，而他已经降临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迹象，或者说一个显明出来的样式，就是什么？鬼怎么样被赶出去了。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看到一件事，也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耶稣对邪灵也有什么呀？绝对的权柄。这个权柄不仅仅是讲到一个末日审判的时候的权柄，也讲到什么？今天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上的就是还没有到最终审判的时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因着耶稣建立神的国，这个国已经降临，今天他也做赶出乌鬼的这样的一些事。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今天你走在路上，你过马路，是不是？然后有什么红绿灯，有的时候有什么交通警察站在那里，或者是辅警站在那里来管制这个交通，以至于当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安心说我不会被车撞到，因为大家都需要遵守这个规则，是不是？这个城市有这么多人，但是没有乱套，因为有很多的人在维持这样的这种纪律或者是规则法律。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去夸大魔鬼的工作和他的能力，但是当你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魔鬼要干什么事都要怎么样得到神的允许才能够去干， 所以你有没有思想过说，今天如果这群魔鬼是肆无忌惮，没有人能够管辖他们的，这个地上有多可怕？就像中国人说的有一句话叫什么，群魔乱舞，是不是？今天你到学校里面，如果没有老师管着这一群很调皮的小孩，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学校大概都要被他们拆了，是不是？特别是那些 小学生精力非常 充沛，然后这个身体比头脑更快的去行动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你开车你不能喝酒。当你喝酒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的思维就跟不上你的什么行为了，你就很难控制住你自己了。所以在这个邪灵的事上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这些邪灵他也是要服在神的手中。如果他没有服在神的手中，这个世界早就怎么样乱套了。就好像这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没有警察在那里管，大家心里面也没有交通规则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很多的事故就会发生。所以在这里马太要给我们写明一件事，前面虽然他也讲到有关耶稣赶鬼的事，但是呢他没有详细的去描述继续，但是在这一段里面他就给我们详细的看到耶稣是怎样的赶鬼，而且这些鬼怎么样乖乖的就从人身上怎么样跑到猪群里面去了，跑到猪群里面去了。可见耶稣对这个邪灵有那个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可以一边听一边来思想，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这些鬼进入到猪群里面以后，这些猪群怎么样就逃到海里面死掉了。好，第33节说什么，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这个放猪的就看到所有的事情发生的经过，对不对？原来是两个被鬼附的，他们住在哪里啊？坟墓里。住在坟墓里。结果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就跑到猪群里面，猪就掉到山崖里面去了。这个人跑到城里面去，这些城里的人听到这件事怎么样都出来迎接耶稣。如果今天是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赶鬼的事，你会怎么看待耶稣，怎么对待耶稣？犹太人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如果不是抵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这是一个神迹。但是这群加大拉的人是怎么表现的？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求求你快点走吧，不要到这里来了。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额外的场景。当乌鬼被赶入这个猪群的时候，对于耶稣来说他显明了什么？这个鬼本来是在人的身上，对不对？怎么就知道这个鬼出去了呢？就是因为跑到猪的身上，猪跑到山下去了。所以显明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在那里赶鬼这件事是什么？是确实的。这两个被鬼附的人是什么？确实已经怎么样得了释放的。耶稣对鬼的权柄是确实的，是绝对的，叫你出去你就要出去，不出去也得出去。好，我们再来看乌鬼。你会发觉鬼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什么？抵挡上帝。撒旦的名字就是什么？抵挡，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他不仅仅抵挡上帝，他还憎恨神的创造物。他让这些人住在什么？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住在什么？不好好住在家里面，住在什么？坟茔里面。而且你在其他的地方看到那些被鬼附的人，有一些人就会怎么样伤害自己。而且这里的两个人，你看第28节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非常有什么攻击性。 所以乌鬼对上帝所创造的这些事物他都极其的憎恨，好像要尽力的去用一种暴力的方式去破坏神的受造之物。当然有的时候他会用一些诡诈的言语来对待，这就好像什么，前面我们看到说鬼有一天要怎么样，要接受审判，要在那个永远的刑罚里面。我举一个现实世界的例子，很多时候你就会发觉，是去年吧，应该是去年在那个徐汇区有一个小学门口，是不是有一个人就杀了几个小学生？他为什么要杀小学生？你会发觉今天这个社会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给他们打一个标签叫什么？报复社会。什么意思？在这里魔鬼知道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他知道我必死无疑了，只是时间没有到而已，所以他要做一件事是什么？我死你也别想逃过，我死之前我也要拉几个垫背的。所以在这里他就非常的憎恨神所创造的这些事物，用一种暴力和破坏的方式来表达愤怒。这个愤怒是什么？因为我要接受审判，我很愤怒，所以我要拉一些人和我一起怎么样接受审判。当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加大拉人又是怎样去做的？你会发觉加大拉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是怎样做的？他们宁可要这一群猪他们，你要知道这里有两个人是被鬼附的，这两个人显然生活很苦，甚至这些被鬼附的人还会攻击路上的其他的人。但是当耶稣拯救了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些加大拉人没有说太好了，这两个人终于得救了，太好了，这条路可以畅通无阻了。他们宁可要这些猪，却不要这些人得拯救。这里的猪放到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是一些我们在意的，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是财务，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事物。在路加福音还是马可福音里面有讲到这个猪的数目不是一个小数目我记得好像是2000还是多少的，2000头猪你想想是一笔很大的什么财富所以这些加大拉人说，我看重财富胜过于看重什么呀？人，看重人被拯救。这就是加大拉人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现实的生活的状况他们宁可要猪，不要这个被鬼附的人能够恢复正常。所以他们央求怎么样？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喜欢猪，喜欢这些财富多过喜欢这位能够拯救人的主耶稣基督。这是加大拉人的一个状况加大拉人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再仔细去思想在使徒行传第19章当保罗来到了以弗所，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他是造什么的？是造那个外邦神的那个神龛的而保罗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很多人都信了这个耶稣，意味着什么？他们原来是拜这个神要买神龛的，现在不拜了，不需要再去买神龛了。这个银匠他的收入怎么样就受到影响了，于是他就纠结了一帮人要去来攻击保罗来攻击保罗和这里的事何其的相像，何其的相像。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银匠他更具有攻击性，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些人只是说什么你离开我吧，不要在这里，你再赶出五个鬼我们这里的猪又要死掉10000头。 这个是很真实的，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现实，对不对？生命当中的一个现实。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了耶稣对这个污鬼有绝对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呢？当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些邪灵在末日要接受耶稣的审判，同时我们也真实的看到不仅仅是要等到那个时候邪灵才接受审判，今天在这个地上今时邪灵也要被耶稣所驱逐。当我们知道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行？我这里列了几点。好，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不再需要去惧怕邪灵和他们的工作。常常我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以后仍然好像非常的害怕魔鬼以及他的工作，可能是受到文化的影响，可能是受到一些误导的影响。但是当今天你读到这段经文，你真实的看到耶稣对邪灵有绝对的权柄，他吩咐这些邪灵走开，这个邪灵就怎么样，必须要走开的时候。而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是谁？就是同样的这位的耶稣基督。难道我们还要惧怕邪灵和他的工作吗？这个意思不是说邪灵今天就不在地上工作了，而是说当我们遇到邪灵和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已经得胜的那个权柄吩咐撒旦离开，我们不需要去惧怕他的工作。我们不需要去惧怕这些邪灵，因为这些邪灵如果不是神允许，他们什么事都做不了。当然第二点很重要，我特别把第二点加上去了。我们不仅仅要知道这个事实，我们更重要的是需要去建立与耶稣的亲密的关系。同样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个营帐之前的一段经文，有一个人叫士基瓦，他有七个儿子。他们干了一件事，什么事？他们遇到了有被鬼附的人，就说：“哎，我奉耶稣的名，怎么样？鬼，你给我出去。”结果这些鬼说什么？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啊？哪根葱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我们相信，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对邪灵有绝对的权柄。我们知道这个事实还不够，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建立与耶稣的关系。因为当我们没有和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就像这个士基瓦的七个儿子一样，这些邪灵说什么？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算老几？但是今天当我们建立与耶稣的关系的时候，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里面有基督所给的权柄，就可以吩咐着这些什么鬼走开。所以保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他还加上是谁传的耶稣啊？是保罗传的耶稣。加上保罗好像更可靠一点。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你们是谁？我不认识。”这个意思就是我不认识你们，是不是？恶鬼所，而且你仔细看，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然后后面就很奇妙了， 感觉就跟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很像哈。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哈。看上去是一个失败的赶鬼的例子哈，却因着你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些邪灵好像挺傻的，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漫画还是什么叫什么笨贼一箩筐哈，还是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好像这邪灵很傻的哈。本来这些人还没有这么信耶稣哈，被他们这样一搞哈，反而很多人都怎么样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哈。而且这种惧怕，这种尊大，不是仅仅是一个流于表面的哈。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和加大拉的人不一样，是不是？加大拉的人是什么？非常看重这个财富，宁愿要这个财富而不要怎么样耶稣基督。但是在这里是当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宁愿把这些很值钱的书，我共计50,000块钱啊，不是一笔小数目哈，很值钱的书怎么样全部焚烧了，全部焚烧了。所以当我们认识到邪灵的工作以后，我们一定要真实的看到我们今天与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和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靠着耶稣来驱逐邪灵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呢？这些邪灵只会说什么？我不认识您是谁啊。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地方哈，当我讲到第三点说靠耶稣驱逐邪灵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简单的说、哦、就像马太福音里面 赶鬼哈。今天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作为，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魔鬼不是说附在夏娃身上，是不是？魔鬼是用什么似是而非的话语来让我们来怀疑神的话是不正确的，让我们不要按照神的话去做，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需要来做，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会发觉更多的，你可能从你信主到现在，可能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什么被鬼附的人，但是你肯定会经历很多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可能你今天要去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好像里面就有声音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做，你这样做没关系的，可以的，就像蛇对夏娃说的话一样。所以邪灵更多的工作是在讲到什么，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让我们做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不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让我们更多的是什么？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怎么样做主来做很多的事。你会发觉我们今天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我们常常面临的试探就是这样。今天你在工作的场所，别人都好像上班的时间偷鸡摸狗做自己的事，你会怎么样？可能你心里面就有两个声音，一个是魔鬼的声音说其他人都这样没关系的，法不责众嘛，被抓到肯定是那个玩的最多的人受处罚。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那些不信神的人 他干再多坏事没有人关注和刷到，但是神的儿女呢，你可能今天就是偷偷摸摸干了一会儿你就被抓到了，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告诉你，这是神的管教，是神的爱。那些人是神不去管他们，任凭他们的，你要为他们来祷告，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就是这样，让我们怀疑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不要去遵行上帝的话语，这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耶稣来驱逐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哈，我们千万不要向那个加达拉的人看齐哈。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看重耶稣和他的国的时候，你一定需要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弃绝地上的国。这就是前面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的，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哦，不是哦，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你一定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放下地上的国，放下自己的义，对不对？我们一定是要弃绝地上的国的。如果你今天说 我一边敬拜神，我一边可以敬拜马门，没有这样的事。而且不仅仅是要弃绝地上的国，弃绝地上国只是从一个消极的方面来看哈，另外有一个更积极的方面，也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的哈，你要喜欢看到人得拯救，也就是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要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给万民。你今天你只是说我弃绝地上的国，我自己在神面前，哦，按照神的话去做，不够，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喜欢这个神的国被建立，这个神的国被建立的时候，就有更多的人怎么样得救。你不是只是关注在我今天我的德行怎么样，我在神面前神看我的表现怎么样。这就是门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都在争谁是那个什么大的。在将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那个叫什么雅各和约翰，对不对？一个坐在神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的时候，就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弃绝地上的国，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欢喜看到人得拯救。这是一个大白话哈，实际的内容就是我们要真的看到耶稣今天到地上来要做什么事，以至于我们就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欢喜看到人得拯救，这才是耶稣的心意哈。耶稣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停留在关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以及他所要成就的事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实的看到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哦，魔鬼撒旦已经，哦，不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就像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哦，耶稣已经打破了魔鬼的头。所以今天我们真实的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不再惧怕魔鬼和他的工作，我们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勇敢的向魔鬼宣誓，哦，向魔鬼得胜。神啊，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时候没有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放在首位，没有真实的，哦，愿意他的国降临，以至于我们就任凭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很多的破坏的工作，任凭我们里面的生命，哦，不是跟随着主耶稣基督，而是跟随魔鬼的话语。神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哦，再一次的洗净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唯有你的国才是那个能够存到永远天上的国。哦，那些，哦，邪恶的势力，邪灵的势力，终有一天要落到那个永远的刑罚里面，我们不应该再，哦，落在他们的手中，因为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向他们夸胜了。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临各样，哦，恶者的试探的时候，就真实的求你来让我们度过这试探，求你的灵， 哦，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哦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哦，让我们能够哦看你的话语为宝贵，哦，愿意来遵循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哦，我们将来可能还要遭遇各样的哦试探，哦魔鬼的攻击，但是我们也真实的看到，我们今天已经住在你里面，你是那个山寨，你是那个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不再惧怕哦仇敌的攻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